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主，又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可以同心合一的来敬拜他，我们来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今天又聚集你的儿女，我们一同来你的殿中来敬拜你。天父，你是那位在至高之处坐着为王，永远为王的神，你是那位掌控一切的神。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你把我们这些实在罪恶过犯主的人，主，你把我们拯救出来。主，你不但赐我们今生的盼望，你也赐我们儿女的名分，有永生的盼望。天父，就透过我们今天一起的敬拜，透过主你的话语，主，你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主你的旨意，也看到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主，你就圣灵引导我们今天从头敬畏的敬拜，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你教导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那么最近呢，我给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打了个电话，就想问候他一下，他的工作、家庭生活各方面好不好？他是我认识很长时间的一位朋友，在我的印象中呢，他是一位真的不怕吃苦、勤奋好学、非常努力工作，他也是一个很快乐的朋友。那么从我跟他电话上的交通中、谈话中呢，我感受到他现在遇到很大的难处，他心里也充满了这个焦虑、愁苦，但是他又没有什么办法去解决。那么我内心也感受，也为他难受，我也感受到他的难处，但是我也相信，真的神的时间，凡事在我们生命中，也许都是神的方式来教我们从世界上转向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么他说呢，他每周工作最少100多个小时，只要不工作，他就心里面担惊害怕。那么这也让我呢就想起一件事来，就是几年前呢，也是这位朋友来我们教会参加这个感恩节的聚会，那我们吃饭的时候呢就坐在一起，听弟兄姐妹分享感恩的见证。有一位姐妹呢分享感恩见证时就说她的心中常常充满感恩和喜乐。这位朋友就问我，告诉我说是，哎呀，我很想有你们基督徒的这种的喜乐，多好，因为他还没信主。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了，他虽然是一个快乐的人，但是他没有体会到基督徒真正内心的喜乐。但是呢，他似乎也感受到他的快乐和基督徒的喜乐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也一起想一下，那么这个在中文字里面，那么一字之差的这个快乐跟喜乐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呢，我们大家都经历过这样的感受，其实快乐呢，它是依赖外在的环境因素，环境好就快乐，环境不好就失去快乐了。但是呢，喜乐呢，它却是发自内心的，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就如身在孔所中的使徒保罗，他虽然面对四围的这些困境和敌人的攻击，他仍然能够说到我靠主大大的喜乐。他也劝勉嘱咐他的这些跟随的，也这些他的这些信主的这些的信徒们，所以要靠主常常喜乐，也是告诉你我的。那么在喜乐、快乐跟喜乐了，其实还有一点不同，就是快乐它不需要多少思考，是一时的一种感情冲动，而喜乐呢，是需要人认真安静思考，我们才会体会得到这种喜乐。 当你与好友或家人一同聚餐，或者你出去这个外地旅游、谈天说地、上街购物等等，这些可能也会给我们营造出一些快乐的时候、快乐的心情。但是当你的工作顺利、家庭和睦这样的时候，我们也可能感受到快乐。不过这样的快乐却是受到时间、空间和环境的限制。通常呢，在这些事情、快乐的事情过去以后，那么你这一时的快乐也就过去了。那么，但是呢，如果出现冲突的时候，快乐也就没有了。快乐其实有点像外加的，那么快乐的根基，它就是外部的这些的环境的因素。一旦外边这些触发快乐这些事没有了，那么我们的快乐也就消失了。那么为什么基督徒会有发自内心而且持久的喜乐呢？那么今天我们就通过今天的信息，我们就从四个方面来看基督徒因信称义的这个喜乐。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我们因信称义能够给我们有哪四个方面的喜乐。第一，就是基督徒可以有在救恩中的喜乐。第二，我们可以有在患难中的喜乐。第三方面，基督徒可以有在神的爱中享有这样的喜乐。那么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没有这种，我们有这种不在神的震怒之下的这样的喜乐。那我们就下面呢，我们就来先看一下这个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在救恩中的喜乐。这是在我们今天信息中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么既因信称义，前面说他表示就是接下来所讲的种种从神而来的祝福，他都是在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得到的。而这些祝福呢，是神宣告我们因信称义后一次性的产生的结果。因着这些祝福，我们才会有这些的喜乐。那么因信称义的第一项喜乐就是与神和好。那么这里面相合，它表示一种关系从敌对冲突转变为和平友好。比方说，那么在过去几十年里，以色列呢与他周围的这些中东国家都处于一种敌对的关系。但是呢，在去年我们知道，以色列呢就与他周围的几个国家，在美国的斡旋下，他签署了一项亚伯拉罕协议。那么从过去的敌对关系，他们就彼此成了一种相合的关系，就不是在冲突中了。那么我们是基督徒，过去与神也都是敌对的关系。但是呢，我们信主以后，就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现在我们跟主跟神，我们就彼此就是成为一种相合的关系，就是和平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与神相合是一种喜乐呢？其实这是按不信神的人在神面前的邪恶地位与神的儿女的尊贵的地位来对比，我们才知道不信的人他是站在与神为敌的这样的地位上。所以卑微的罪人与全能公义的神为敌，怎么能有平安呢？就像一个被通缉的罪犯，那么他到处的逃亡，他不会有平安，对不对？他更不会有喜乐，所以他常常就是处在一种恐惧中度日，随时他被怕警察抓到。我们呢，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与神和好，使公义的神不再与我们为敌，不再追究我们的罪责。所以呢，我们既因信称义，我们得与神和好，我们就不再与神为敌，反倒与他为友。 这就是因为这就是因信称义的人在救恩中的喜乐。其实呢，这就像如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就像一个逃犯在外面到处逃跑，生怕神抓住。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被就像是劫拿归案的一个人，而且呢，我们已经被神完全的赦免，完全的释放，我们已经获得了自由。这是神的爱在我们身上的彰显。那么与神相合是一个，其实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因为原来我们因着败坏悖逆与神是一个敌对的关系，我们因信称义后呢，就借着主耶稣基督，这种敌对关系呢永远就结束了。我们现在与神相，我们现在跟神是一种与神相合的关系。当然呢，在这种客观地位的转变以后，也带给我们主观感受的改变，就是我们心中我们就会有这种平安的感受，从此我们就向着神能够坦然无惧，满有平安。与神相合，其实它不只是解决了罪的阻隔，那么更因我们已经被称为义，就可以与神相交，我们也可以被神所爱，就是我们是神所爱的，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一步一步来看，我们借主耶稣所做的一切和对神的信心，那么我们不但与神相合，而且我们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那这里面的进入，它在原文中的意思就是一个，就是引导一个人去觐见一个君王，或者你领航一只船，你停泊到一个港口，所以这是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进入。其实这个词放到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基督徒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就耶稣基督把我们领到了我们父神的面前。所以这对旧约时代的犹太人来说，其实这是不可想象的，而且这是他们真的是梦寐以求的。现在呢，所有信耶稣的人就把犹太人过去真的做梦也想不到的事，他们这样渴慕的事，我们现在都实现了。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主的面前，神的面前。那么现在所在的这个恩典，就是指真正信耶稣的人，那么在神的恩典中，他享有的是一种永久稳固的地位，这个谁也把他拿不走，夺不去。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6:37中，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他必到我这里来，那么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会丢弃他。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呢，我们能够藏在神的恩典中，不是说你我有什么能力，有什么功劳，其实都是神的保守，也是主耶稣他给我们的应许。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欢欢喜喜，它就是指一种从内心深处的喜乐的表达。盼望这里面就是指满有把握的期待，以及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事。这不是给予自己或任何人的能力，而是对完全是一个对神的完全的信靠。那么盼望我们知道和希望也是不一样的。希望呢，那是我们自己单方面一种愿望，哎，说我希望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那个呢不一定能够实现。而这里的盼望，它是一件肯定要发生的事情，只是还没有发生到现在。所以呢，这盼望它必然会实现，是因为神自己保证它要实现，不是说我们努力我们要怎么样。若没有神这样清晰这样肯定的应许，信徒我们就没有盼望的基础了。弟兄姐妹们，其实主耶稣基督呢，他不仅给我们信徒带来平安和喜乐，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得以进入并站在这恩典中，享受平安喜乐等一切的恩典。 那么基督徒对于未来，其实我们是没有理由忧虑的，就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感到喜乐，因为我们的盼望就是基督他自己。因为我们知道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死，而且我们复活，他已经胜了魔鬼，胜了撒旦，胜了这个世界，所以他如今就在父神的右边。所以呢，我们的盼望是一定会实现的，没有任何的可担心的。那我们看到了第一盼望，那么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在神的救恩之中，我们有这样的喜乐。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在患难中，基督徒也是有喜乐的。这是在第三节到第五节的前半部分。那么这里面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那么这里面的患难，它是指一种外来的特定的压力，那么就像是榨橄榄油或者是葡萄汁，那么是需要强大的压力压上去，才能把里面的这些东西水这个汁呢才能挤出来。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压力呢，主要不是指我们生活中平常我们遇到的这些的，我们是生活方面的难处压力，它主要是指作为基督徒，他为了持守神的真道，我们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各样的困难难处。所以呢，主耶稣基督，那么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在他离开，知道自己要上十字架，离开门徒之前，他告诉门徒，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要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呢，不管是信耶稣的人还是不信耶稣的人，我们在平日的生命中，我们都会遇到各种的困难。但是呢，不信的人他是靠自己来应对，而信耶稣的人，我们是靠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在患难中不但能够忍受，而且我们还会有喜乐。从表面上看，信徒得救以后呢，我们可能比我们在没认识神之前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难处。然而呢，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有平安的，而且我们还有满足的喜乐，因为我们完全依靠的不是我们自己，我们依靠的是那位爱我们的主，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那么基督徒呢，在患难中有喜乐，主要原因呢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从神而来的信心，知道患难和受苦乃是基督徒必然要经历的，是我们成为神的子民必然要经历的。就像使徒保罗也曾经劝勉信徒，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所以这些都是在神的儿女们、神的这些的仆人们都是经历过的。所以呢，说我们每个神的儿女，我们也必然会经历。所以呢，当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如果聚焦在将来在神国里的荣耀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带着喜乐来经历我们生命中遇到的各样的难处。那这就像是一个运动员，那么他在训练时候，那么其实非常辛苦，但是如果他想到将来有一天他会站在这个冠军的领奖台上，那么他就会带着喜乐的心去投入到这些艰苦的训练之中。那我们在患难中能够有喜乐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患难，我们知道它一定不是我们白受的，它乃是神给我们赐恩典的一种特殊的方式，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我们可以喜乐的把这些患难看为是操练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并且我们能够深信靠着神的恩典经历患难以后，会更加坚定我们信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信心，那么这样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就更能够刚强成熟了。 那这里面有个忍耐，那么忍耐就是指忍受极大的压力而不屈服，从而积极的来胜过环境考验的这种的毅力。老练呢，这个里面在希腊文中，它意思原意是指金属，哎，经过提炼以后就没有那些渣滓这种的状况。所以这里指呢，我们人经过神炼精以后所产生的这种的纯洁、美好、坚强等这种的成熟的基督徒的品格。那这样也说，那么盼望不至于羞耻。那么羞耻在这就是指因盼望落空而蒙羞。如果你盼望落空了，那我们人就会蒙羞。那么这里面说盼望不至于羞耻，意思就是信徒的盼望，它不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自我的一种乐观，而是我们经历神而得到的一种确信。所以呢，我们在患难中所经历神的作为，成为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使我们能够明确，凡信靠他的人，我们必不至于羞愧。所以呢，彼得前书二章六节说，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节选的、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这是彼得告诉信徒，也是其实告诉你我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若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必不至于羞愧。那么使徒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说患难什么时候才会过去，而是要留心患难能带给我们什么属灵的益处，这是我们应该最关心的，能够锻炼我们什么样美好的品格。那在这里面，这个是用了好几个生这个字，这个生那个那个，它这个生呢，在这里的意思就是生出某种的果效来，生出某种的果效来。所以呢，怎样才能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出忍耐呢？就是许多患难在我们人生经历中工作产生的。所以呢，我们的忍耐就是在患难中我们经历的时候才会产生忍耐。那么常常忍耐之后，我们就会产生老练这种的品格。那么大家都可以想一想，那么打过十次这个仗，打过十次这种战役的这个军人，那么还有和这个刚上战场的新兵，他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呢，老练，那么怎么会不能老练？怎么会没有盼望呢？所以你老练了，你才能知道我这个一定会得到一个美好的结果。所以真正的盼望是在经历中是体验出来、经历得到的。我们每次遭受一些难处，每次从这些难处中，我们就可以得到益处，便知道这样神让我们遭受患难是有神的美意的，就会让我们能够得益处。也就像神告诉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盼望就是每次我们就是离目标我们更近一些，每次的患难都让我们更能够陶造的更像我们的主耶稣。那么于是我们就产生了这样一次一次的盼望，一次一次的我们能够看到盼望它是真实，它是可信的。那么甘心忍耐眼前的患难，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它是真实可信的，所以这种盼望它不是虚幻的，是可靠的、可信的。所以说盼望不至于羞耻，那不至于羞耻，那也是不会落空。我们的喜乐是因为我们确信我们盼望一定会实现，这是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应许的完全的确信。那么这是第二方面，我们在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患难中我们会有喜乐。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基督徒因信称义，我们也会有在神的爱中的这种喜乐。我们看第五节后半部分到第八节，那这里他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还是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锁定日期为罪人死， 为罪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叫我们显明了。那么信徒既然因信称义，那么就领圣灵内，那么这神呢就把圣灵就内住进入到我们的里边。那么这是我们因信称义带来的结果的另一方面，就是圣灵住在了我们的里边。所以呢，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到十九节他这样讲，他说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那么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因着爱我们，他就赐下圣灵住在你我的里面，作为我们属于他的一个证据。所以我们属于神有什么证据呢？最根本的证据是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是何等长阔高深神给我们的爱，他让圣灵亲自住在我们里面，作为我们神爱我们的证据，作为我们就是属于他的，他的儿女。那么圣灵也是因着爱我们，他受圣子的差遣，他亲自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圣灵可以引导和光照我们来认识神的真理，来明白神教导我们的一切。那么这也是神对我们爱的极好的体现。那么这里面是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么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内住的圣灵叫我们的心能够领悟明白神对我们的爱，因此确信我们的盼望绝对不至于羞耻。所以就圣灵的内住我们里面，我们如果没有圣灵内住，我们自己可能不能 亲自那么强烈的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但是因为有圣灵住在你我的里面，我们就会完全的感受到神给我们的爱。这里我们看到呢，神的爱首先是主动的，就是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还，就是当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无力抗拒罪恶又不能忠神的旨意的时候，就是我们软弱的时候。如果没有神自己决定来拯救我们，我们每个人我们就是在等死的状态，而且是一点点指望都没有的等，白等。但是呢，神爱所定的日期他就来拯救我们，说明了基督唯有罪人死他是预先已经计划好的，是神主动的来拯救我们，他并不是说等候我们去找他，乃是主亲自来寻找你我。神的爱呢，其实也是无条件和舍己的爱。那这里面说的义人可能就指那些正直公义的人，仁人呢可能就指那些仁爱善良的人，这些人那么有配得人敬重的一些品行，可能会有人哎在他们身上愿意为他们舍身为他们而死。但是呢，我们要思想这些人是多少他还有一些人敬重的这些东西在身上，但是呢，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你我而死。那么什么？那么可以想象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基督愿意为我们这些污秽不堪的罪人受辱受死，我们是真的是污秽不堪的一帮人，我们没有任何配得神爱的，但是耶稣基督就为我们受侮辱受死。可见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可爱，而是在我们最不可爱的时候，在我们背逆他与他为敌的时候，神的大爱就临到了我们，基督仍然来为你我来献上他的生命为你我死。 所以呢，他爱我们乃是无条件的爱，同时也是舍己的爱。那么神这样主动的、无条件的、舍己的爱，爱你我这些本该灭亡的罪人，不但没有爱我们的罪报应我们，反而只因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大功和神使他复活的大能，就赐给我们今生的福分和永生的盼望。被这位，那么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我们被这位掌管一切的神这样的来爱我们，我们能没有心中怎么能没有喜乐呢？弟兄姐妹们，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喜欢经历爱，我们每个人经历爱，经历被爱。我们经历被爱的时候呢，我们肯定是很高兴喜乐的。那么每年的生日，还有父亲节，那么我都会收到妻子、儿子和女儿送的卡片。那么我每次读他们的卡片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享受喜乐的时候，因为我知道在生命中我也做了很多伤害他们的事情，然而呢，他们还是没有这样的来这个记这些的，而且毫不留下任何的这种的还继续的在爱他们的丈夫，爱他们的父亲。所以呢，这样的喜乐我们真的每个人都是喜欢经历的，想到神的爱更是这样，那么我们更应该是喜乐。我们信主犯了多少的罪，我们做了多少得罪神的事情，但是呢，从我们蒙神恩典拯救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是天天在神的爱的浇灌下那么成长起来的，那么就像儿女在父母的慈爱里逐渐的长大一样。那么神的爱呢，就是透过浇灌在我们圣灵这个心里面的圣灵，那么就赐给我们那么各样的我们需要的智慧力量，那么做我们生命的力量，叫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能够得胜而且有余。所以神的爱呢，也是透过主为我们受死显明出来的。所以这并不是呢因为我们配得他的爱，那么主耶稣却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他的死并不是这个被动履行义务，乃是主动的彰显他给我们这些罪人的爱。那么既然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已经显明了，那么如今我们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跟神完全的和好，那我们就更藏在他的爱中了，我们也就更可以充满从神而来的喜乐了。那么这是第三个方面，我们在爱中会有喜乐。那么最后我们看，就是我们其实在我们不在神的愤怒之下，我们更应该是喜乐的，不在神的愤怒中的喜乐。那这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那我们先来看第九节。那么第九节他这里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那这里说靠着他的血，与前面讲到的借着神儿子的死，它是一个意思，都是指耶稣基督因爱我们为我们流血舍命。那么这里神的愤怒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指我们是现在神对所有不信之人的愤怒，那就像罗马书一章十八节那里讲到的，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呢，神的震怒随时随地都在那些不信神的人的身上。那么另一方面呢，这里面的神的愤怒也是指将来神审判的愤怒，神审判的愤怒，就是帖撒罗尼迦书一章十节告诉我们的，他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 就是他从死里，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所以呢，我们是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主耶稣基督再来，他不会把那个最后审判的愤怒加在你我的身上，只会是那些不信人的身上。所以这是我们在他里面何等的喜乐。所以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通过他的流血舍身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他替所有信他的人，他背负了神的愤怒，再没有任何的愤怒会落在你我的身上，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的身上，不论是今生还是落在还是在末日的审判之中。所以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所以这就要，所以这就也让我们神的儿女更加的喜乐，那么我们再也不会落在神的这种的愤怒的手中。我们这些本该落在神愤怒中的罪人，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我们就永远免去了神的愤怒。这是多么大的喜乐呢？那我们为什么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免去神的愤怒呢？那么在第十节他这里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那我们信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相信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这样呢就化解了我们与神之间仇敌的关系，使我们不再是神的仇敌，而得与神和好，成了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孩子了。主耶稣已经复活，那么现在他就在父神的右边，有无限的大能，那么他的死既有力量来拯救你我，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拯救了你我，那么他如今已经复活，就在父神的右边，那么主耶稣更具有全能，他更具有能力能够来保守保护所有神的儿女，你我一生的在主里面的生命。那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被免除了本该落在我们身上的这些的愤怒，那么这必然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平安，那么伴随我们内心的这种平安，就会生出我们内心的喜乐。那么这里面十一节，所以他就在这说，不但如此，我们既然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以他以神为乐。那么我们既然借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照样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会以神为乐。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先是与神和好，然后我们才能以神为乐。我们若要享受一切属神的喜乐，我们就必须有与神美好亲密的关系。以神为乐，它的意思就是以神作为我们的满足，哎，神的旨意得到成就，神的国得到扩展，神就得到荣耀，我们也是跟神一同得荣耀，一同来喜乐。所以神的喜乐其实就是你我的喜乐。所以呢，因信称义这救赎的恩典临到人的结果，它不只是叫人白白得救，而且是叫一切得着救恩的人，他们的人生观就完全的改变了。他们从我们都是从自我过去自我中心，我们转变为现在让神作为我们人生的中心。所以这是我们世界观的一个完全的世界观或者人生观的一个完全的改变，就是过从过去以自我为中心，现在成了一个让神做我们生命的主，来做我们一生做我们人生生命的生活的中心。那么这是我们从神而来的这样的喜乐。那么弟兄姐妹朋友们，那么每个人可能都想有一个快乐的人生，每个人可能也有想有一个喜乐的人生， 要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不可能有快乐的人生。为什么呢？因为快乐取决于周围的环境，我们的生活的环境，我们不可能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尽善尽美。我们所以呢，快乐它总不会长久，所以总会有冲突，总会有这个混乱出现。那么那样的话呢，我们的快乐就不会永久。但是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喜乐的人生。这不因为喜乐的人生不取决于环境，也不取决于我们自己，乃是蒙神保守的。只要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因信称义，我们就可以在神的救恩中喜乐，在神患难中我们也有喜乐，我们在神的爱中有喜乐，我们也不在神的愤怒之下，我们更是喜乐。所以呢，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不管我们在经历何种的困境苦难，我们都能够靠主的恩典，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喜乐的人生。因为我们靠的不是我们自己，乃是靠的耶稣基督。也求主怜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周围的我们在座的朋友们。那么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意义，还有我们最终的归宿到底是什么，那么能够早日的离弃对自己或者是对环境的这些的依靠，能够早日的承认自己的有限有罪，将自己能够交托，把自己的生命能够交托给神，交托给主耶稣基督，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能够得享跟我们基督徒一样那样平安喜乐的人生。好，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天父，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今天主你的信息，主你让我们看到我们因信称义，因着耶稣基督你的恩典，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有多少这样的从你而来的平安。天父啊，我们有在你救恩中的平安，我们也有在患难中的平安，我们也有在这个我们的不在神的愤怒之下的平安。主，真的所有的这些的平安，主啊，我们知道都是从你而来。主，就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活出一个平安这样的快乐，平安喜乐的人生来。主，也让我们真的还没有信你的这些慕道友们朋友们，主啊，你也真的早日的向他们显明。主，你在他们的生命中工作。主，你把我们里面的这样的平安喜乐，主你也加在他们的身上。主啊，特别是在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时代，我们也正在经历各样的苦难，各样的这些的这个难处。主啊，真的求主你真的是拯救更多的人。主啊，真的把他们从这些苦难这些的苦恼中拯救出来，让每个人能够真的都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平安，从你而来的喜乐。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